以赛亚书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摆遮满圣殿，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都震动，殿里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又因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向我飞来，手里拿着烧红的炭。”用火钳，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用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都赦免了。”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纸，耳朵发沉，眼睛昏花，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我说主啊，到几时？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无一人，土地极其荒芜。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国内被撇弃的土地很多，国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然而，如同大树与橡树，虽被砍伐，残干却残留。圣洁的苗裔是他的残干。感谢主。
非常感谢谢东弟兄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今天进入了第六章。这一章呢是被许多圣经学者称为这个以赛亚一生的转折点。前面五章呢，我们是记载了他的预言，但在第六章让我们看见他为什么能成为这个神重用的先知。今天这个六章呢可以分成四段。先看第一段，第一段就是1到4节，看见神的荣耀。这个经文一开始就说，这个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乌西亚王在位50多年，国家也曾经强盛富足。然而，再伟大的君王也会离世，但神仍然坐在宝座上。这个就提醒我们，这个人的权柄会改变，世界的局势也会改变，经济也会起伏，就包括我们的健康也会衰退，唯有神永远掌权。撒拉佛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三次圣哉就是强调这个神的完全的圣洁，圣洁不只是没有罪。更表示神完全与罪恶分别，因为这个神是尊贵、荣耀、公义、信实的神。新约彼得前书1章15到16节也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今天我们是常求神的赐福、医治、供应，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我们是否真正的敬畏这位圣洁的神，所以敬拜不是形式，而是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心中要自然生出敬畏。第二段是5到7节，认识自己的罪。当以赛亚看见神的圣洁后，以赛亚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称赞自己，而是说：“祸哉，我灭亡了。”我们在这前两天，这个分享的第五章的时候，以赛亚曾六次 宣告别人的就是祸灾，但到了第六章，第一个祸灾却是向自己说的。所以，真正遇见神的人，不会先看见别人的问题，而是要先看见自己的不足。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嘴唇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人的内心。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就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今天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的言语是否常常充满了这个抱怨，是否常常批评论断，是否缺少爱心？感谢神，经文并没有停在这个人的罪上，神差遣撒拉弗用祭坛上的炭火洁净以赛亚。并宣告说：“你的罪孽便除掉的，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也预表了神的赦免。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献上自己，使所有相信他的人罪都得赦免，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神的恩典。第三段就是第八节。回应神的呼召，当这个罪洁净后，以赛亚立刻就听见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请注意，这个神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神是在寻找愿意的人。以赛亚也没有问要去哪里，要待多久，有多少人支持我。以赛亚只回答一句：“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句话也实际上成为历世历代许多宣教士和基督徒的回应。亚伯拉罕愿意回应，撒母耳愿意回应，门徒彼得、安德烈、保罗也愿意回应。那么今天神同样问我们：谁愿意在教会中忠心的服侍？谁愿意在家庭里见证基督？谁愿意把这个福音带给身边的人？所以神不一定呼召每个人成为宣教士，但他一定呼召每位信徒要成为这个见证人。第四段是9到13节，忠心完成神的使命。所以令人意外的是，神交给以赛亚的工作并不容易。神告诉以赛亚说，百姓虽然会听，却不明白；虽然会看，却不晓得。也就是说，以赛亚的服侍不一定立刻看见果效。如果今天是我们，可能会灰心。我们经常讲了，好像没有人听，传福音也没有人接受，即使做了服侍，也没有获得掌声。然而，神看重的不是成功，而是忠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2节就说：“所求于管教的是要他有忠心。”感谢神，第13节是留下了一个充满盼望的应许。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虽然这个审判要临到，但神仍然保留的一些余民。这也呼应了罗马书11章所说的：“神始终为自己存留忠心的人，神的救恩的计划从未失败，他总会留下敬畏他的人，成为新的开始。那我们今天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章不只是先知蒙召的故事，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生命成长的4个阶段。第一就是要看见神，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圣洁与荣耀的时候，就不要再高举自己，而是要敬畏神。第二，要认识自己，越亲近神，就越看见自己的软弱，也需要神的恩典。第三，要接受洁净，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要靠耶稣基督的保险，使我们得赦免、得更新。第四，是回应呼召，神今天仍然寻找愿意的人，也许神不是呼召我们到远方，而是呼召我们就在家庭、教会、职场，忠心地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今天的结语就是： 以赛亚书6章就提醒我们，真正的侍奉不是从能力开始，而是从遇见神开始；不是从技巧开始，而是要从生命被神更新开始。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就会承认自己的不足；当我们经历神的赦免的时候，就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当我们接受神的差遣，就能在任何环境中忠心的服侍，即使不一定立刻看见果效、看见成果，也仍然相信神的计划永不落空。也愿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像以赛亚一样，每一天都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也愿神使用我们每一位，成为这个世代的光和盐，把神的爱与真理带给更多的人。好，今天我们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我们是否愿意让神的光照自己的生命？这个是出自6章的5到7节。当以赛亚遇见神的时候，他没有先评比别人，而是先承认自己的罪。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缺点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先反省自己？我们的言语是否充满感恩、鼓励和爱心，还是常常有抱怨、批评和论断？我们是否每天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的赦免与更新？第二，我们是否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这是出自第8节，神没有勉强以赛亚，而是寻找一个愿意的人。如果今天神问我们：“我可以差遣谁？”我们的回答会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在家庭、教会、职场中作为主的见证？我们是否因害怕、忙碌而觉得自己不够好，就迟迟没有回应神的呼召？第三，我们是否愿意忠心，而不是只是追求成功？这是出自9到13节。神早已告诉以赛亚，他的侍奉不一定立刻有果效，但仍然要忠心完成使命。当服侍没有掌声，努力没有立刻看到成果时，我们是否愿意，仍愿意忠心到底？我们是在追求人的称赞，还是神的喜悦？我们是否相信神所托付的工作都有他的时间表和旨意？
好，谢谢周继雄啊，这个总结的非常好哈。这4点啊，这个先知经历神的过程哈，先是看见神，看见神的荣耀啊，看见神荣耀的时候呢，就引出哈这个对自己更清楚的认识哈，特别是对自己的罪啊的认识哈。只有在光的底下哈，这个污秽才显得更加的清楚哈。然后第3步要接受神的洁净啊。第4步回应这个呼召哈，注意这4步呢不是一次性的啊，在先知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要经历这4个过程啊，不断的更深的去认识神，不断的更深的认识自己的罪啊，不断的更深经历这个神的洁净和更新，然后呢不断的承担哈神给他的使命，而且这4步呢不光是给先知的哦，啊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啊。我们只有更深的认识神，才能更多的认识自己啊。那只要我们愿意肯悔改，接受这个洁净啊光照，那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承担神给我们的托付使命啊。所以很好啊，围绕先知的经历呢，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啊，跟随神的这个过程啊。
但第一题就是我们是否愿意让神光照自己的生命，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那一句就是"祸灾，我灭亡了"。这个我觉得是这位伟大的先知他最诚实的时刻，他没有为自己的罪找借口啊，反而就是承认自己不配啊。这个跟我们平时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其实形成鲜明的对比。许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看到别人的言语啊，这个人说话怎么那么刻薄啊？这个数算别人的这个亏欠，很少就是审视自己内心的这个不足。就像我们说，这个我们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照镜子，照了镜子以后，你要正衣冠啊，然后不是说你天天照了就走了啊，就是说这个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常常的需要像他一样来问自己，我们言语当中 有多少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我们愿不愿意每天来到十字架面前，让圣灵的宝剑来刺透我们这个心中所有那些丑恶的东西，让圣灵也来更新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领受从天而降的玛拿。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重点小组分享的，就是这个也就是叫我在这里啊，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唱的一首歌叫 Hineni 啊，然后请差遣我 Shalak。啊，就是说，就是当我们看见神，就是以赛亚他不容易的这一点在哪里呢？他就是说，他完全不知道神差遣他要进行这个使命的这个艰巨，他就愿意说一句"我在这里"了。因为神到后面第9节、第10节才讲啊，这个任务是多么的艰难，是吧？我们今天常常的就是先顺服之前，我们先问，哎，这个可行性是多少？风险是多少？成本是多少？啊，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之后，我才说啊，我愿意去干。但是以赛亚先知没有，他首先他是顺服啊，所以说真的，这个是没有风险评估就愿意顺服，这个是神特别看重的啊。我就想起我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啊，有点像摩西那个，就是有一位 Fortwin 的传道就跟我说，他说陈姐，我觉得你需要进修一下。我一下子想到他是不是让我上神学院，我就很害怕，我说传道，我说我是学渣，你们上神学院的都说学霸，我不行的啊。他后来就说，他说不是不是，他说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讲台服饰方面的这个培训。他说他自己就要去参加这个他是神学院毕业的嘛，他们有神学院毕业的这个培训班，还有我们平信徒的培训班。他说我很愿意和你当同学呀。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哎呦，我一看那个时间，我说，这个是我休息的时间，在前面是我跟家人通话的时间，在前面是我娱乐的时间。其实2年时间就至少要学1年，就是很大的一个付出啊。我说我考虑考虑哈。后来我祷告了以后，神是给我一颗顺服的心，我就很高兴的跟他说，我说，哎，我愿意跟你当同学啊，学同校同学，不是同班同学。所以说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像那个彼得啊，他走在那个水面上，信心的第一步实际上是你跨出的第一步。当你勇敢的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呢，那个约旦河的水、红海的水就会为你分开。所以说，我们真实的困境不在于说，不知道神想要什么，而是知道了之后啊，你也不知道风险的时候，你就愿意回应神说一句 Hineni 啊，Shalak。然后第三题，我们是否愿意忠心，而不是只追求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以赛亚先知这个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就是说他被告知，你们听是要听，却听不明白；看是要看，却不晓得。就意味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努力实际上在世人的眼中都是徒劳，这个是非常残忍的。你去讲，就像耶利米先知一样的，你去讲，别人都不会听的啊。最后剩下来只是极少数愿意悔改回归的。所以说这个，我相信啊，我肯定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牧者，你们在讲台上是不是有这样的这种很无力的感觉？你呼召大家要悔改，要看清楚自己的罪，但是下面的观众毫无反应，甚至有些人在那打瞌睡、刷手机啊，就是成果你看不到很多的成果，但是神让他去宣讲这个悔改的这个信息啊，就是。毕竟还是有一些人，少数人就听到了这个，所以就像那个被斧头砍的那个树墩子，最后还会从根部重新的这个发芽。所以看上去，如果是，比如说，就像到某些地方毫无果效的这个服饰，但是呢，实际上在永恒的这个国度里面啊，其实正在塑造啊剩余的少数的那些的灵魂。所以说，我们不要去追求服饰的时候，不要去追求掌声、数字、人家的赞美，然后忘记了主所托付我们的这个心智，我们要对主有一种的忠心度。就像我记得有一位母亲啊，就是她为儿女忠心祷告了40年啊，直到她去世了，她的儿女才得救啊。这个是非常在神的眼里，跟你那个在常常讲到很多人的得救悔改是一样宝贵的。所以说，这个简而言之就是说，忠心和成功，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我们不要把忠心等于成功啊，这个忠心被神的永恒所衡量啊，或者是被成功是被时代被世俗所衡量，所以我们要问一问自己，就是为谁而活？
好，谢谢陈姐哈。先知以赛亚的服饰是从谦卑开始的哈， 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接受光照，啊，愿意悔改认自己的罪啊。然后呢，神赐给他这样的信心，踏上服侍这条路啊。这个凭着信心去回应神，他也不知道哈，面对的光景是怎样的哈，他就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来奉献，来接受神的差派哈，来传讲神的话语哈。他后来才问哈，这个后来会怎样哈？那神的回应就是告诉他，一生都是这样，一生的服侍遇到的绝大部分的情况是人的抵挡啊，直到这个国家被掳啊，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哈。那他听到这样的结局，他没有退缩哈，这是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在服侍当中的这个忠心哈。他讨的是上帝的喜悦，以赛亚先知服侍主几十年啊，所以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是他的生命被对付、被熬炼、成长的过程。哈，我们从摩西身上也看到，一开始他也是信心不足哈，但是服侍到越服侍哈，他的自己的生命变得越谦卑，越来越像主哈，忠心的来服侍哈。保罗也是，彼得也是，约翰也是哈。所以真正参与到这个服侍当，凭着谦卑、信心、忠心来服侍主的人哈。让这个服侍人的本身得到这个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哈，成熟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在小组里面举一个传道人的例子哈，在跟国内的家人哈，这个哇，网络好多东西都不会用啊，可能是年长的哈，那这个传道人就很谦卑的哈，耐心的陪伴他们啊，这个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向他们传福音啊，然后神就赐福他哈。让家人一个一个的信主哈，受洗哈，所以你看哈，当我们的生命接受对付，当我们变得更加的忍耐啊，充满爱啊，充满这个耐心细心的时候哈，哎，神的赐福就跟上来了哈，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和鼓励啊。神在神面前的服侍，神所看重的首先是我们的忠心啊，果效是其次的哈。这个以赛亚一辈子，耶利米一辈子，哈，越服侍越艰难，哈，挪亚传福音一辈子，哈，这个没有结出几个果子，哈，但是却成为后世的人啊一个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我们最近了解很多这个被关啊被逼迫的大陆信徒传道人的这个例子，哈，你想传福音哇，应该是到人多的地方，哈。啊，这个自由的环境当中传福音，但他们怎么越传越艰难哈？越传到监狱里面去了哈。那这些的忠心的榜样哈，这个不要只看当时一时的果效，而是看到长远的果效啊。保罗也是啊，但是保罗很重要的书信啊，是在监狱里写成的哈。哪怕是在监牢当中，向主忠心的时候哈，神都会使用的。
阿门，感谢主，这么好的经文，这么好的团契，这么好的成更啊！我们组里面姐妹有很多感慨，就是说成更真的是被神光照的时候，而且呢也非常享受弟兄姐妹、牧师、长老、传道他们的带领哈。我们也是沿着这三个问题思考。那第一，是否愿意让神的光照亮我们自己的生命哈？所以我们有三个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当错误被指出，要先省察自己，有则改之。保罗不论断自己。如果别人误解我们自己，我们也不用去争执。我们更不要自己充当神。这个被指出错误，这个也是回应马太福音7章3节，当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知自己心眼中有梁木。这个，所以神是要光照我们自己的。也就是照镜子，不是拿手电筒照别人哈。那第二个呢，也是姐妹们分享，就说越读圣经，越觉得神的光，刺透我们的心哈，越照越亮，越感到自己是罪人，非常需要神，而不是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哇，我好了不起，神拣选了我哈，我要去彰显我的能耐，那更是由衷的感恩，在感恩中一步步成长，一步步学习，得到平安喜乐，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注入我们新的这种对生命的翻转的喜乐和平安哈。第三个呢，是否愿意神来光照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哈，世人都在犯罪，所以呢，当别人犯错，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以人为鉴，是看自己是否也犯同样的错、同样的罪，而不是去批横竖批别人哈。那在这个心有所想，嘴有所说，所以呢，这个也是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要有见解，监察，求神来监察我们的心哈，不抱怨，不批评，而是去让神来照亮我们。同时呢，最后在第一个问题里面，也是在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自己也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及时要认罪悔改，让生命翻转、更新和成长。第二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也是三个方面哈，认识真神，自己得救，当看见自己。身边的亲人，尤其是亲人不认识神，而知道一直生活在罪恶过犯中，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是不忍心看他们永远沉沦的哈，所以我们是愿意回应的，因为我们心怀感恩，我们自己被救，我们更愿意去把神的爱和神的救赎分享给别人。那第二个呢，在回应的过程中，是要通过自己生命的见证去传哈，因为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是如何蒙恩，我们也愿意传与自己得救的身份相称的福音。那第三个呢，也是，当神拣选和神呼召的时候，就像约拿，他是不可能拒绝神的呼应的哈，呼召的，摩西呢也是用各种借口说自己拙口笨舌，还是神会赐方法和生命的哈，所以被神光照，我们是要回应神的呼召的和神的托付。然后第三个，我们是否忠心？刚才陈洁姐妹说的非常好哈，忠心不等于世人认识的成功哈。我们经常以世上是否成功来衡量我们自己的一生，而我们忠心服侍这一生就是蒙神所爱的。那这也是从三点分享哈。第一呢，一看到这个第六章，而且大家都是耳闻熟详的哈，就是这个，就会觉得啊，我们也会激情满怀的去请求神，请差遣我，实际上是这么简单的，就因为激情而回应呼召，就会有能够走得下去吗？但是呢，神有话哈，神也有鼓励，就是说，哥林多前书1章25节，神的愚拙比人的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所以我们要以神的眼光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回应呼召的时候，我们才能坚持得下去，而不是以人的眼光和以世人评判我们是否成功来决定哈。那个就像在神的眼光中，耶稣基督他是忠心的，保罗回应呼召也是忠心的。传福音的门徒也是要忠心的去传讲，而不是要让世上的成功来衡量。那多少宣教士哈，就像那个梅传道跟我们分享，过去到中国到各个地方去宣教的传宣教士，很多的寿命也就2年到4年哈，实际上是非常苦的。但是呢，在世人看着是他们很愚拙的，但是呢，在神的眼光是讨神喜悦的哈。这一点我们要认清，要认清是这个艰巨性。然后第二个分享呢，也是梅传道分享的，他所认识的一个人，他有非常好。非常高的技术和高的报酬，在世人的工作上，他最后放弃了他自己的工作去宣教，而宣教几年以后，他就被 burnout 了，也离开了宣教。这个实际上也是能够看出这个艰辛哈。宣教士平均寿命2年到4年都是死在河场上的，所以呢，世人会看他们好像辜负了 才华横溢的才华，客死他乡哈，但也是神看为宝贝的，所以要让我们真的就是明白从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心潮澎湃了，顺从人的肉体去做一些辉煌的事情，一旦一不辉煌，我们就打道回府，就变得很气馁了哈。然后呢，第三个实际上是经历哈，经历的分享就是。没传道的女儿，哈，她实际上是放弃了美国的舒适的生活，去赞比亚去宣教，哈。那没传道自己呢？实际上，我正好在听，士师记的一开头，何牧师让我们让那个大家分享读经的感言，哈。我才认识了，这是2年前的这个回放里面没传到他自己的经历。他放弃了在普渡大学舒适的生活，他有30年在那里，营造建立培养门徒，有很好的团契。但是呢，他2年前分享的，也就是3年前，他放弃了这一切舒适，来到了 Windy City，到 Chicago，那是一个生活各种条件都非常艰苦的地方。那同时呢，还他所牧养的是一个年龄老化的一个教会。他图的什么？他图的是蒙神喜悦，他没有图他自己的舒适安逸。哈，都是我们身边的活见证。感谢主，求神带领。
那我们小组重点是围绕在第二个问题来讨论，哈，就是说我们是否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哈。那我想我们当然是愿意的，哈。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来清楚明白这是神的呼召，而不是凭着我们的肉体去行，哈。应该是雷青姊妹说过哈，不要让使命走在生命前面，哈。那我们如何来分辨，就是说我们是靠我们的肉体去行，还是我们真的是像以赛亚先知这边看到的是神真正的呼召哈？其实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哈，以赛亚这个事情啊，它完全是神的主动哈，神主动让以赛亚先知看到那个异象哈，然后神就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罪，然后再接着撒拉夫来洁净他的罪，哈，最后以赛亚才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哈，那其实主当时没有亲自在跟他说，哈，只是他没有亲自是对着以赛亚说，而只是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但是以赛亚听见之后，他就主动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才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所以从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他是非常明确的，有这个从神来的话，有神的回应，清楚明白这是一个神的使命的呼召哈。所以对是否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做一些事情的话，我想这个只有可能本人是最清楚的哈，他到底是顺服神的旨意，还是在凭着肉体去做？那我们小组里面也有许多的这个见证的分享，就比如吴长老最近他去克伦贝尔去服侍哈，那他也是听见教会里面哈，只是在讲台上呼召弟兄姐妹们去克伦贝尔服侍哈，那吴长老他心里就有感动哈，然后他就去跟执事说，他可以去参加这一次的短宣的活动。好，那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数字没有跟我们分享。好，就是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种子是撒在好土里还是撒在坏土里面，但是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出去撒土、撒种子。哈，那个结果如何，我们都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哈。那苏姊妹她又分享到，就是有一位80多岁的姊妹，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也没有听过福音。当她第一次跟她传福音的时候，她就好像神已经在她心里面预备好哈，她就非常愿意的来接受。这也是她传福音到现在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可以这样顺利的哈。然后她就带她去教会，她也非常喜欢唱诗歌哈。所以我们对神的这个使命的回应就是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忠心，我们不必要去太多考虑，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好，然后从 这个经文里面也是看到，真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好，我们要听见那个呼召的第一步是，我们先需要来看见神的恩典，我们愿意悔改认罪，与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可以听见神对我们说话啊，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就有那个愿意的心。好，不管未来如何，我们就像大家说的，不管不知道未来是如何，但是以赛亚就已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就会有这样愿意的心啊，去顺服神，好啊，同时也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改变。
好，谢谢小平的分享哈。呼召的主动者是神啊，神要呼召一个人，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他不可能不听见的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从来不是说听不清楚神的声音，听不清楚神的呼召的问题，而是说愿不愿意顺从啊。那这个顺从不是等到神呼召你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就是在平时呀。当我问说神给我的护照是什么？其实圣经里一大堆的命令，一大堆的这个吩咐，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在这些小事上扎扎实实的去顺从，学习做仆人的话，神为什么要呼召你呢？对不对呀？所以我们要扎扎实实在小事上啊，在我们已经知道的神喜悦的事情上忠心去做啊。那什么时候呼召神呼召我们做具体做什么，那是神要负责的哈。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忠心啊，在小事上，在我们所知道事情上开始做起啊，不要等到说，哎，哪一天神像，呼召以赛亚一样向我显现他的荣耀啊，哎，你这样等可能永远等不到啊，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啊，仔细的做我们已经知道的啊，那以赛亚一辈子也只有这样一次哈，所以这个不是天天发生的事情哈，天天发生的事情是遵从神已经让我们知道的哈。去爱神，去爱人，哈，去为基督去做见证，这个不用等神来呼召我们了，哈，我们天天都可以去做的，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本周的背诵经文，哈。以赛亚
赛亚
书
书
七
章
章
十
四
四节，
因此
七章
主
十四节，
我自己
要
给你们一个
兆
头，童女怀孕
生
子，
名
叫
以
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
在，
神与我们
同
在。
赛亚书
七章
十
四
七章十
四
节，
十四节。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接着今天以赛亚书第六章，让我们看见你的圣洁与荣耀，也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但感谢你的恩典，你洁净并更新我们，使我们人人亲近你。也求你将今天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长存敬畏，天天的跟随你。也求你保守弟兄姊妹们的身心灵的平安，赐下智慧、力量与喜乐，使我们在家庭、工作与教会中都能荣耀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阿
阿
门。
门。